是这个年轻人不关心世界了，而是他们关心世界的方式变了。
被对于消费这件事情附加的含义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好像它最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什么。
我说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消费陷阱吗？他说那又怎么样，对吧？我的感受是真切的，对吧？我这个消费行为是可控的，对吧？我就是能够活一天是一天，那我比那些苦大仇深的批判消费主义的人不是更好一点吗？
然后你出了美术馆那个门，如果那个展览能给你带来一点点突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展览是有意义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星期。然后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对谈阵容啊。然后我现在坐在四位的对面，就是我们有一个主题展叫做《浪潮与浪潮》，然后我们今天请到了他的策展人，还有其中展览艺术家，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跟青年和技术有关的话题。因为这个展览的一个探展 vlog 会在我的那个视频平台上发布，所以建议大家就先使用了那个视频之后再来听这个播客会更有感触。那请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菲亚，可以叫我菲亚。我是阴阳工厂这边的内容策的一些主理人吧，可以说。然后也是我们联合 UCC 一起发起了这个潮流艺术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浪潮又浪潮参展的艺术家周子正。
Hello， 大家好，我是 UCC Lab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旗下的一个关注青年艺术平台的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室。的策展人，我叫唐玉珍，然后也是这一次浪潮与浪潮展览的策展人之一。
OK， 所以我们要不然先以这个展览打开话题吧，就是因为这个展览其实这个通告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还是蛮惊讶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庞大，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这种算是拼盘展，尤其是青年艺术家的我会觉得这种展览非常新颖，因为往往它非常考验这个策展人的功力，就是你怎么能够把这种不同材质不同主题的展览作品放到一起，那么这个主题性一定是最鲜明的。再一个就是我看到你们这个展览放在 K11， 对吧，上海一种文化地标式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我是想知道就是这个展览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如何启动了合作的？
其实这个展的一开始其实是我们这边想要做一个青年向的厂牌，然后是关注当代的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下的一些生活场景，包括是一些想法或者生活方式，然后就我们想找当然是最厉害的这个策展机构来一起来合作这个主题，然后在探讨的过程中是慢慢有了这个浪潮与浪潮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然后就把这个主题都定下来，把这个方向定下来之后，然后具体结合这个主题怎么去跟艺术家结合，怎么样把我们这种，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主体是做数据的，所以把数据跟青年包括艺术怎么融合起来，可能就是后续在整个策展过程中大家都在持续的在探讨的这么一个点。
OK， 那个 UCA 可是我们的行业大佬嘛，那 UCA Lab 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其实Lab 的出现呢，因为我们能看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会做比较成熟的艺术家的展览，包括展览的巡回，但是我们希望也给年轻的艺术家提供他们的一个平台和发声的场域，包括体现出他们所关心的视野和反思。那 Lab 实验室的出现就是为年轻人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对，然后浪潮与浪潮的展览也是基于 UCC Lab 和 EUS 共同关心的这个对象，那就是我们的年轻的艺术家，年轻的族群。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在说这个展览是一个晋升式的观察，因为他们反映的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的情景，所以他们的时效性反思更加快速更加高效。
对，那就是说到艺术家了，那我们子正是怎么有点像艺术家代表一样但是就是刚好因为你在上海，而且就是
比较近，经常音乐比较近，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是同龄人，所以我觉得请你来可能会更对话上这个更融洽一点。那你自己现在一边在读书？
对，一边在读书，
然后在做创作。
在做创作是吗？
那你比较关心的话题是什么？
我自己目前关注的就是偏 对人文宇宙观的探索啊，会有还有一些图像式的哈。然后这两年可能比较在做一些偏玻璃材质的作品，就可能这也是大家对我第一印象感觉我作品比较透闪偏透明这种作品。嗯，然后我自己主要是做装置和雕塑，因为可能我的学科背景是这个。
嗯 ，OK， 好，那我们就要不是先聊这个展览主题啊，就是我看到浪潮
大主题
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想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后浪，我觉得好像这个是这几年好像对年轻人的一种评论的这个词汇吧，就是感觉好像这代人是不太一样的一代人，他们因为媒介，因为技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变动，所以好像有了一点值得被这种作为新兴人类观察的这么一点理由。我不知道策展的时候这个主题是考虑进去的吗？尤其是我们不是用了很多这个数据，对这个群像有一点洞察。
这两个浪潮在我们的策展里面其实是有指向性的，
嗯，
然后我反复强调的可能就是那个物理的浪潮和我们数据化的浪潮。但是这两个浪潮更重要的，对我们而言，其实它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一个关系。那最主要的就是可视化的那个浪潮海洋，它本身就是一个承载着跨洋、跨大洲的一个联合的一个载体。
嗯，
包括我们在整个海洋的体系里面，也会有承载着石油管道也好、通讯电缆也好，这些90%的电路通讯数据传输。都是需要它作为载体的。那么这个浪潮本身它变成了多维度的一个解答的方向，所以我们发现青年的族群其实就是这个里面变动最快的。那所以用两个浪潮也在加速去呈现他们那个变化的速度。
所以那艺术家会就你自己的这个作品，我们其实因为你在这儿，我们先从你的作品开始说吧，就是怎么去回应这么一个大的策展主题。
浪潮里面我自己觉得我直观的去对接的点，就是首先我之前作品有一套是跟霓虹有关系的，那上面它可能很直觉可以看到那种视觉语言是有那个波浪形啊，然后还有当时我会用一个绳结一个结，
嗯，
然后那个结当时我是在那个日本做驻地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绳结就在日语里它发音是姆斯比，然后它是跟当地的一个神叫做产灵，然后它是发音是一致的，然后它就代表了链接这种自然和人和宇宙万物这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找了一个互文关系吧，然后去做了我那套霓虹灯的那套作品，然后可能后来大家也会比较看到那个，然后当然我自己是比较拒绝就是把它作为符号化来的用啊，但是放在包括这个展览和 KL 这种场域底下，我觉得未尝不可这样做。所以说还有就是作品里可以看到有那个玻璃的那种反光啊，像水波纹一样那种感觉，它其实跟浪潮那个效果是比较相似，就是从物理上来设计上来讲。还有第二点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虽然我这次项目里没有用到这个我们这个营养的这些数据资源，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是有一个自己个人面貌来说是我后面会用了一个比较波普化的图示，上面有一些弹窗啊，包括这种看上去是偏新媒体的那些图样，然后我也是希望用那个图样给不管是给我还是给观众给观展的人一些更新的讯号吧。
我觉得你那个作品是比较温和的一个，就是因为你那个首先它容易被当成一个景观，比如你刚才讲到橱窗，但是你要去细看它，你会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张力，或者说一些让你觉得很突兀的东西，就比如说它的背景就是那种水图，对吧？有，然后包括你的那个灯光是有那种涟漪的效果，但其实你又刚才像你讲的，你用了很多那种弹窗，就大家想象脑子那个嘣嘣嘣那些，
对
吧？错误弹窗弹起来，
每天在刷视频那些东西，
对。所以我站在你那个地方看了一会儿呢，我会一开始被那个波纹。它的那个东西所带吸引，对，然后但我看到那个弹窗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对，就是被刺痛到，就我觉得
刺痛，
对，就是你会脑子里有声音，那个弹窗的嘣声音弹出来之后，然后你在想这可能是也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在这种媒体技术语境里面的一个途径，生活途径，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可能在自然非常壮美的风景面前，我们是在用技术的画框，在用手机屏幕，在用各种各样的 这个景观制造景观的方式去呈现。其实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作品还是一个，它虽然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懂啊，对，但是很态度很鲜明的一个。
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在整个材料的使用上，不管是玻璃也好，还是在弹窗的图景也好，其实能够看到一种很有工业化的气质。
当然，
对。
但是在这个工业化的生产里面，艺术家的手段切进去的，不管是马远的水图，或者是玻璃上的星空珠，它都是一个很诗意的一个景象。所以你会看到它在两个状态当中挺拉扯的一个状态。
怎么说？那先回到马远那个水图这个事情，这个也很有趣。这说实话，我不是在读书吗？昨天刚考完试，我考的是中美史，中国美术史啊。那我自己是，相对可能雕塑和装置国内的这个体系偏西方一些。其实我最近是在恶补中美史这一块啊，就是可能这也是我自己一个学习经历嘛。就是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最近。需要去学习这部分，然后那我会深入的再来反馈这些就是所谓的传统文化中那些图景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那种意象。
嗯，
然后就是我的现状，我发现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们的展览主题也挺搭的，所以我就很顺势的把它拿过来。就是当时是那个南宋的画家嘛，他有点偏宫廷，他就有那个他跟夏圭会有说马一脚下半边有这个称呼，就他会画一些局部，然后他当时画了12张水图，就有那个水的那个波纹，水的那个波纹，那个笔意就比较酣畅一点。然后我是从里面呢把那个波纹拿出来当成一个元素符号，就大家其实上面能看到那个排列的那种波纹形状，然后我让它跟那个背景图融合在了一块嘛。其实有一种那种数字山水画那种感觉，它其实底下底层是那个图，但是可能弹窗会更加强烈一点啊。然后你会有一个感觉是跟那个玻璃漫反射出现那个光，它其实是在地面跟墙面之间，就是有一个虚像和实像的部分。你可以仔细去看它，就你如果站在那边直观的感觉，这两个部分你已经混在一起看不出来了。就是这个就是有介于物理材质。底下所给我们的呈现，还有那个数据化图像那个 image， 然后在那个介质媒介之前，被媒介包含之后的那个效果，它会有这种穿插感嘛。对，这也是我比较想呈现的一个点。所以说很多人可能现在走进去说看那个，然后他其实他吸引他走进去的是那一圈漫反射的光，然后那个光里其实就是有马远的水图在。对对对，其实之前做的时候就是会考虑到这个东西。
对，这样解释一下还是更懂了一点，
比较诗意一点。
对，因为我昨天那个观展感受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在傍晚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可能晚高峰还没有来，然后白天可能来的人已经撤了，然后我们带了几个朋友过去看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嘛，就是其实这个展览它作为一个就包括整个策展的空间感也特别好，就是像一个闭环一样。
对。
然后我们就感觉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很锋利的东西，对吧？比如说这种，当然是就是当然装置艺术都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对吧？我自己看到的可能是比如对消费主义的这种解构啊，甚至是有嘲讽，但也有一些就是比较辩证的看待的。然后尤其是到了这个我自己个人很关心的就是媒介的问题，就是这个媒介技术对于我们现在对这个社会的感知其实是起了非常大的偏向性的影响，但这个有的时候是很隐蔽的。那比如我看到那个信息海洋，那个他用那个报纸裹的那个海洋球，对吧？然后就是他可以进去走，然后我还在里面就是拍了一段影像，就是我在那个，因为我就说这是一个记者，在一个就是这记者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里面做无意义的这个布朗运动，特别像一个，就是如果再放个人，其实也可以解释。对，所以我在想，就是你们在个人的趣味上，你们可能作为策展人对这个展览寄托了一个什么样的表达？
其实每一个艺术家在就刚刚你说到的，其实展览整个是单动线。其实我们会有一个看似上在设计上会有给观众一个强制性的先看什么后看什么这样子一个起承转，其实这个是确实是有被设计，
你给了三个那个关键词，
对
吧？
确实是有被设计过的，所以它其实是从流动回路一个比较偏宏观的 哪怕好像他在讨论消费主义，但是他其实是走向了一个比较有客观数据支撑，还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你的对象所处的环境、消费时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直过渡到正当切面，每一个艺术家可能从他的个体经历去看到某一个剖面的一个生活场景，再回到最后面，艺术家可能是有一个错失的感觉的，不管是他现在是超现实，或者是他对未来有一个场景的设想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确实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递进的和起承转合的一个期待吧，这是一个。但是对我来说，我并不强制希望就是说观众以同样的方式去共情，他只要去共情了、或者说他只要是吸引他，哎，有意思，那我想看看展现，我想看看册页，我想更多了解一下这个艺术家的作品，那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
嗯，
再加上这个场域的原因，其实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看到所谓的城市 CBD 和哪怕我们在写字楼里的美术馆，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美术馆的存在它不再是一个脱离日常的生活处境的一个断层，
对、
它甚至和泛娱乐文化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那它都可以成为生活组成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年轻族群它现在的一个环境所处的我们眼见为实的一个状态。
看到那个就李汉威的那个他叫拓扑，他这个他应该怎么念？20.9，就是
这个是我真的还没有问过他这一串数字到底代含、对，但是我是一个喜欢保留一点点空间的词、就是我不希望他永远给我解释到底。对我而言，这些坐标轴系就是每一个产品在它的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对应的一个坐标，可能是我的理解，当然我没有跟他对过这个词。他会有其他的一个共情的方式，所以我会稍稍还留一点点那个距离给自己。
对，但他那个就是是一个很雕塑的东西，然后我会他用了一个很棒的用拓扑学里面的概念，把很多这种消费主义的标签用了，我们最这是由我们数据支持的，
对
吧？
对对
对，可能曝光度最高或者说最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消费符号品牌符号给揉杂在一起，特别像就是男生小时候看那种日本动漫崇拜的那种什么超级吓人，他那个肌肉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就是生态的一种蔓延，然后这个跟这个场域就非常契合，因为 K11 本来它
就是
它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消费符号的杂糅，或者说它本身跟这个上海的 CBD 就是一种拓扑学的一个产物。对，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个时候，为什么我觉得锋利，是因为我觉得然后我当时跟朋友说，我说你看这个展的态度还是非常鲜明的，对吧？就是
所以你感受到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是我的感觉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 K11 的地下的三层的美术馆，然后好像就感觉是一个消费主义中心地标，一个非常 evil 的一个埋藏在内核的东西，对，你说内核是一个被解构了的东西，对，但是你是在那个符号系统里面漫游，然后你可能从三楼看完展，然后你上去吃个饭，你发现你其实就是活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你也没有这个展览其实没有边界，对，就是我的感受。
对，其实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陕西北路的新的空间图像的选种，我们好像展览里在说图像学，但实际上我们在说今天我们看到宫娥作为油画，但可能下一秒我们看到宫娥作为杂志封面，作为时尚的一个宣传手段，这就是一个再举个例子，就是去看西岸博览会 Dior 有一个展区，那么多艺术家为一个 Dior 的包几个包做它的形式语言，这个里面的边界已经就
模糊了，
对，所以我们确实在消费一个文化的符号，对，那个符号比物质性来的更猛烈，对，但是这个最快席卷的也是这波年轻人，对，这个就跟 Youth 的洞察也非常有关系，
对，因为那个雕塑或者那个作品，其实它选用的数据其实就是 EUS DT 财经这边提供的很多消费热点的词，然后他把那些物体给符号化放在那个里面，然后其实那个拓扑学那个东西，我一开始看还有一种相互吞噬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选在 KL 或者这个商场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觉得还挺好，因为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讲年轻人或者讲生活，其实是很难脱离于很多场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很场景化的一群人，就是他们的生活或者他们的圈层他们的兴趣就是非常多元，但是很限定于某些特定的场景， 所以在 KOL 这样一个商业符号化的这么一个场所讲，它本身这个展我们其实本身也是想大家做一些情绪消费或者是内容消费这样的一个那个需求在。所以我觉得在一个他们日常会去的场景里面，然后去做一些无论是说有一些锋利的态度或者是一些表达，然后让他们去反思，我觉得比在一个更好像脱离于现实生活的一个地方更能让大家有更直观的一些代入感。
对对，这种感觉就是具象的来描述，就好像我们说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我们说他们不喜欢谈宏大价值，
对，
宏观叙事，他可能更喜欢在一些场景里面表达他的寄托，比如说在二次元的世界里面，或者可能在一些他们认为这种非常具有行动力的场景，比如说饭圈，对吧？因为你这里面也用了初音未来这种非常虚拟的东西，对，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种感觉，就是其实不是这个年轻人不关心世界了，而是他们关心世界的方式变了，对，他可能在一个另一个次元壁里面关心着他的那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可能更加的理想主义，更加的热血，但是就是对于这个其他的兴趣部落来讲是非常陌生的，或者说他们互相之间是不够了解，所以会互相排斥的。对，
我可以再多给一点李汉威这一件 TOP 系列的一个创作的细节。当时是我们在 DT 财经的2021年的那个消费指数报告里面去提取的这些所有的产品信息嘛。但是艺术家给我画的最初的一个草图啊，就是手描稿，其实是一个更庞大的，就像你说的有生物感然后吞噬状态的一个这样的图景，所以他的脑子里的那个图景是更宏观更宏大，但他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读取的这个片段的时效性也非常的高，就是数据的时效性也非常的高。所以他说我呈现的其实是这样子一个宏观图景的
一角，
这里一角。对，所以他就非常有趣，那我要给他设定一个这样子的地台。那么地台的这个剖面你会看到其实它的底下
就感觉像冰山
冰
山
一角。
对，没错，就它其实有那样子一个视角，是我关心的方式确实是变了那个视角。
对，而且我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放在那个就如果我们看魔戒会说那个魔都它的那个中心的塔台的话，那么它内核一定是个连通着更庞大地核的那个东西，那你这个作品的一角可能就是一个消费主义世界的露出了一个小尾巴而已。
对，而且艺术家本身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他原来做的更多的是 3D 的 digital 的作品，因为有 use 的数据的支持，其实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持对作品而言，那他也做了一个实体的这样子的雕塑，其实在材料语言上是他新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对我们看展的这个观众也很有意思，就是他没有就是我看了这个导览的手册，我知道它是比如说从哪些数据的品牌里面做了哪些筛选，那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品牌，但是如果你在那个场景之中，你其实不知道的，但你会突然发现，哎，最鲜明的可口可乐的 logo 对吧，然后你看到了这个什么奥特曼的
鞋，
对对对，有鞋，然后有那个就是
戴森吸尘器什么之类的，
对对，你会觉得它像，但是你其实在看这个册页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说这就是一种呼应，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就是现代装置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去场景里看呢？就是因为你要有这个探索的过程，
对，
否则你说这些东西我们都告诉你，那你也理解，但是你没有那个探索的乐趣，
没错，
对，
而且包括你会先说奥特曼，其实很少，我在现场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认出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会有非常多
大家
有趣的那个点，大家先捕捉到哪一点，就是这点识别度在他作品里面也非常重要，你可以辨识它。对，
然后再往里面就是这个白鲸系列，对，这个展其实也这个作品其实我也挺喜欢的，因为它感觉好像更加的就是包容一点，就是我们也有没有几个人站在那里讨论不同的角度，比如说我说哎，这个我就想到白鲸那个小说嘛，对吧，这个小说里面非常典型的就是19世纪那种自然观，对吧，然后到了一个数字化的世界里面，那拿这个就是它有一个在我看那个就有一个历史维度的讨论，我说这个很有意思，那么那有的朋友他可能他这个小说没什么感觉呢，或者他没看过，他会觉得他就盯着那个救生圈和那个在海浪，就是一个屏幕，然后有一个大海，然后在上面又有一个切面，是一个这个
游艇上面
的一个冲浪池，他那个画面他就觉得说我大概理解这个作品，就是现代的一个被可控的危险，或者一个可控的新鲜，对，然后里面有点反讽，对
对，这五周其实挺 很恰到点的。
对，
对，对，但是它又很丰富，其实它有好多块屏幕，它有一天、二天、三天，
对。
对
其实白鲸这个小说本身除了给赋予这个作品名字以外，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系，那个时代就是我要征服自然的那样子一个状态和心态在处理。但今天我们会看到游艇上的游泳池，这个征服的状态不太一样了。那它的不一样其实是一个非常切身的感受，因为那段旅程就是艺术家李廷威从上海到东京的一个邮轮航程上面他自己体验过的那一套。
嗯，
所以再回到你说的第一天追击、第二天追击、第三天追击，他其实在说离岸后我们回到所谓的一个居家的这样子的环境，这一层保护就是铁窗的这样子的一个防盗窗的这样一层保护，和救生圈其实是可以同日而语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在所谓的冒险里追求着安全感，在安全感里面追求的所谓的冒险，只是我们可能好像不那么自知。
嗯嗯，所以我很喜欢有一句话，他这个解说里面说的，他说但在佯装欢乐的集体安全中，却存在着微弱的个体孤独和不安的呈现。其实这个才是每个看这个展人他最后能获在他心里的东西，对吧？因为如果你只是一个对宏大的一个对抗批判的话，其实对于我自己的共鸣在哪里呢？是你自己感受到了一点点这种被隐藏的不安。对，就我们其实大家都体会过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就像列菲伏尔讲的那种生活的瞬间，对吧？你在那个瞬间上你是大概能理解到说我在真正的活着，而不是一个被建构的人，或者说只是一个个体。对，因为数据很容易把人当成群像来描述来对待，我们的消费品牌，我们的这个市政管理都是有这种倾向的，但是你作为每个人有自己独这感受的这个主权，所以你要去不断声明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面看到了对宏大的一个反抗，又看到了一个对个体不安的这种共鸣，所以还蛮喜欢这个作品的。
我记得我当时看这个作品，因为这个正好玉珍跟我一起，然后他跟我讲，然后有一句话就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是说在大家也是在冲浪，但是之前可能是在海上冲浪，现在是在游轮上冲浪，然后这个就是说他是通过消费的方式，通过一个很贵的游轮的消费，然后寻求着，他就说消费是很贵的，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非常深切的这种体会。因为就像刚才你提到，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其实可能是更加的理想了，或者更也许就是他们表达方式不同了。我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现在的大家都非常的矛盾，就是一方面其实大家很现实，越来越现实，同时越来越能够知道金钱或者这些部分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赋能，或者是无论是安全感或者什么的这种，它的力量是很大的。但一方面他又保有内心的，无论是对于这种冲浪或者这种体验或者是这些方面的追求。所以可能很多人年轻就是拼命搞钱，然后把它给结合到一起。所以这就是可能消费为什么能够盛行，就是它能够帮助大家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路上能够有一些。
嗯，
对，就是
这边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个盲盒这个这几年非常流行。
对对对，
我自己不买盲盒，但我身边有几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就痴迷于此，然后我就是以一种对话的心态去试图来了解他们的心理，跟你说的非常像。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但这个保护的动机是非常的，甚至说是高尚的，就是他其实是想要，他就非常珍视内心的感受。但是他在一个这种大城市里面，这个非常不确定的状态里面，他是无措的。那么他就用这种，其实是一个游戏了，对吧？是一个像安慰心理的这么一种小的 test 一样，去不断的去安抚自己的内心。但他们也看得很明白。我说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消费陷阱吗？他说那又怎么样，对吧？我的感受是真切的，对吧？我这个消费行为是可控的，对吧？然后我就是能够活一天是一天，那我比那些苦大仇深的批判消费主义的人不是更好一点吗？
对，所以他们其实不是追求这个行为，他们是通过这个行为在这个机制或者这个体制里面去追求一下，就我的感受啊。所以因为我们原来研究消费数据嘛，所以这个消费它就会不断的更迭，就包括大家会追求品质，追求什么，它是被对于消费这件事情附加的含义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好像它就会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什么。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反过来看，但是会发现大家其实永远追求那些点永远都在，所以你商家无论品牌它永远都可以打那些点来推行这种消费或者这些部分。
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岔开话题一点，就是说现在既然提到新消费，然后很多的这个也跟国风有关系，跟其他的使用场景有关系，就是我们好像觉得这个消费的场景不一样，或者逻辑不一样，觉得数据有真实的反应吗？
哎，我其实可以插一点，这个其实是包括跟你刚刚的对话，其实还有跟 Yves 上面学到的。其实姚贝贝当时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其实是会说到不只是大数据 ，Yves 也做小数据。
对，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包括他说的小数据是说调研和
定性的，
其实是非常的相似的。那更追求个体的准确度，我有群像，但是我也有个体的准确度。其实这个跟社会机器上面在说，我们都不说个体了，我们说单体。那个要颗粒度更精准的这样子的一个去诠释单体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数据其实它并不只是说一定是数字或者是什么，包括大家对年轻人的洞察，或者对很多群体你看的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几个数字，你最后可能要赋予它意义，或者是从它这个部分解读出了什么，那可能个体的想法或者什么其实也很重要。你可能看到一个现象，你要挖它的背后动机和行为是什么，那个部分可能才是真正我们想要看的部分。然后包括像盲盒这种，其实我们也很有体会，其实包括数据就显示它可能是真的是百分之近300%或者400%的增长，然后其实后来就发现大家其实追求的是一种情绪价值的这种满足，很多程度上面就是可能就是有些需求它就是一直不变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数据这种表述本身是相当于被提炼出来的概念，就是数据一直都在，只不过我们现在发现它可以被新的采集的方式分析的方式，应用的方式，对。但问题是它里面有点冰冷，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数据去哪儿了，我们也不知道被怎么用，这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对我自己的数据确权，在所有的场景里面。而且所以说就是我还是觉得感觉我要就是如果你退回到一个很感官的层面上去，就是我要保护好我的数据，但其实是不可能的。你看我们刚才就进这个门，对吧，我的脸，对吧，我的这个指纹已经被提取过了。然后我下楼买个东西，我的所有数据都被一个我不知道在哪儿的一个庞大的网络给收集着，给应用着。那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在数据的这个浪潮里面其实还是需要，就你如果说单体的话，那也要清醒一点，或者说你要大概关心一点。对，否则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汪洋大海，你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的流向。
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挺有趣的，其实看这个东西相对而言比较辩证嘛，就是当然也有艺术家做，我就懂那个自己的数据，看自己的数据会被使用成什么样。那所谓的数据挖掘，其实我跟菲亚也聊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而言这个展览里面有趣的点是今天谈的圈层的同时我们又在谈破圈。这个所谓的圈都是数据建构出来的。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或者是说只要数据认定我们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处在社会结构上的这一环它可以变成这样子，那我们也就自然而然的按照这个机制来运行了，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在 N 个圈里面也同时在突破 N 个圈。
它就有点重新确认自我认知的这种过程，因为好像就是之前有一句标语说大数据比你自己更懂你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主体性的边界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属于哪个兴趣部落，或者说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自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数据是一面镜子，或者说好的数据是一面镜子，它不只是仅仅利用你的一些人性的弱点去让你花钱，它也告诉你你其实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都带这个健康数据，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它非常有效的规范了我的作息，对吧。
但你们看到的其实这些呈现的部分其实是一个数据产品，它其实还融入了人对于数据运用的
筛选嘛，
对
对，视角的问题。
这视角，但这个视角是人，包括圈子，这数据怎么用，数据如何用，数据它数据就是流程的，其实就是你的一些行为，但它怎么用其实是融入了，如果它当一个消费商业化的产品，它其实就会有产品思维，包括产品经理的思维，然后数据怎么建模，这些思维融入在里面，它就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数据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数据其实是被人拿来建构的，或者人拿来应用的，其实它融入是大家自己对于数据应用的这些可能在不同岗位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求来对它进行应用的这种场景化的这种部分吧。
所以就是又讨论到一些比较核心的议题，比如说这个技术的价值取向。
嗯，
你比如说你刚才讲的我非常认可，但是你说那就是说数据的应用它是要有这个善恶取向的吗？
嗯，
还是说它就是真的完全依赖于就是使用的人？就比如说数据向善有这种说法吗？我不知道，对，我只听过技术向善，可能。
但其实从菲尔的话里面，我觉得能听到本质的是，数据本身没有好坏之分。
嗯嗯。
对他，我觉得他在说使用主体上取向。
嗯，对，所以我们看，如果我们因为这个一个装置艺术的展览，
嗯，
这显然不是一个数据会经常出现的场景，对吧？但是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跨界结合之后，我会很惊喜，就是说，哎，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使用数据的一种反思，
对，
就是他会提醒你，
嗯，
对吧？包括我们刚才所有聊过的这些作品，它本身都是对你自己的一种醒察，
嗯，
可能这个视角已经对你来讲很陌生了。
嗯，这也是美术馆的意义，就是你进去之后，你有一个白盒子，或者是它，当然我。KL 那个不太像白盒子吧，它就是你会有一个场域，你一旦接进去那个门之后，你会被美术馆的那个氛围所带引，然后你会重新思考你生活周遭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出了美术馆那个门，如果那个展览能给你带来一点点突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展览是有意义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后面有想谈到艺术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在想说作为当代的艺术它应该怎么样介入生活，或者说它本身的姿态是什么？
它其实本身就取材于生活，
嗯，
所以它反馈的也很多程度上，为什么我说近身式观察，它反馈的就是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当然你会去联系上下文，
嗯，
这个跟大的时代的处境当然肯定也会有关系，
嗯，
但你总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相互作用力，会从很多个艺术家的向度都能够看到，
嗯，
包括他们喜爱的擅长的，不管是从材料和他的观察的方式，还是回到比如说拓普的那个系列，李汉威正是因为常常使用 3D 建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去做这样的生产，
嗯，
他关心消费品，他善于利用甚至利用消费品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和话语，
嗯，
去表达自己和建构自己的话语。
嗯，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给了观众一个切入口，那这个切入口当观众可以与他共情的时候，他的有效性就建立起来了。其实，
嗯，是不是甚至这个艺术跟生活，或者说这个创作者跟你的观众之间的边界要会更加的模糊？
嗯，
或者说我知道我们不会去强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艺术，嗯，因为这种典型的观展模式是强调它跟生活的
有个
至少有距离，对。
但我觉得听刚刚子正说，他说你进入这个场域就是会有一些营造的氛围嘛，那就说明这个场域它某种程度还是需要独立于日常生活，
嗯，
或者是至少会有一些边界感，
抽离感
对，给你一种沉浸式到这个集中化的这种，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我不知道艺术化的。
反过来问观众，今天的展示价值是你看奢侈品的展示价值和看展览作品的展示价值可以同日而语，其实一样，这个问题会反向抛给观众。
嗯，
对，每个观众眼睛看到可能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确实同时存在着他们各自的展示价值，就是那个被场域维和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建构的话语，有一个机构声量在后面，
嗯，
这个肯定是会有。
对，有，像美国那个时候波普，他不就是你把外面的室外，就还跟我霓虹灯有点关系啊，就是他那个招牌，
嗯，
你一进展厅那就是作品，那然后那仅仅就是差了那美术馆那扇门，它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但是拿进来你可能霓虹灯这三个字都可以摘掉了。就是
你像 KOL 这样的地方，它的什么消费场景里面它有很多艺术品，
嗯，
也有很多这种展陈，但是我们习以为常之后，我们看到它眼光也会变，它其实是如果你把它放到美术馆里它就是个作品，
嗯，
但如果你把它放在那儿，然后你去了100次 KOL，你不会再觉得它是个作品，你觉得它是个设备
啊，
你觉得它是个装饰，
所以可能艺术也是一种很场景化的体验。
对对对，
肯定会有这个所谓的场域建构的这样的话。
今年是不是这个很关心消费，或者说很关，因为我不是做了这个沃霍尔的回顾大展，
嗯，很关心，嗯，其实很。不能界定说很关心，
一直都很关心，应该说，
对，而是说，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看美术馆，我们其实也在见过非常多的美术馆群，然后它可能在不同的维度，就是我们在一个艺术的场域里面，七九八的范围里面，在写字楼里面，甚至在 CBD 商圈里头，它每一个环节的出现其实可能都是生活的一个向度，但是出现在这些向度和场景里面的人群，他们很可能不太能一样、
嗯、
对、
嗯、
所以美术馆我们当然希望有非常专业的观众和我们同时参与到真正的美术馆大厅的那样子一个环境、
嗯嗯嗯、
我们更高远更就高还原度的还原到艺术家想要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
嗯
嗯、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作品我搬离了美术馆，它和它所在的空间发生了一些场景的变化，甚至是对立项的变化，它就不成立了、
嗯、
它也成立。我打个比方说，我们可能在非本馆的空间内，我们展示加上艺术家的作品，它就是没有白墙，我们甚至给它一面灰墙，
嗯，
它也没有木地板，
嗯，
那它是不是在传递一个其他的上下文和信息？这就是那个年代生产的作品回到现在的展陈语境里面，策展人可能想要传递出来的信息就不一样。
嗯，
对，其实环境也是策展人使用的一个语言，其实
对对，
可能场地也变成了这个展的信息传达的一部分。
对，
它也会筛选你的这个用户，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去这个798对吧，那还某种程度上有些人专门去看展，
对
吧，对，然后有些人是文艺青年，对吧，过去去他会花很长的时间。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快闪的展，在一些非常日常化的这种纸醉金迷或者说车水马龙的场景里面，对吧，你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更强烈的刺激。对
对，包括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想要说现在主流的一些年轻人想让他看到这个展嘛，所以可能选的场地也会更偏主流化一点点，就可能 K11 可能。
对，其实我因为我之前这个展览、我有些朋友就是他们都是文化圈的吧、所以他们知道，然后他们发朋友圈，然后我觉得我算是认识度比较高、那么我要去查一查他，我就在什么大众点评、美团、豆瓣、知乎，然后最后我查到最多的是小红书，小红书拍的很多，然后我会觉得哎，这个很有趣，就是它变成一个非常景观化的呈现，就是其实比如我们今天这样摊开聊是很奢侈的，对吧，讨论背后的价值追求，但小红书它就告诉你说这个好看，这个好拍，然后图就在那里，对吧，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我们这个底下的冰山在它那里也就是这个冰可乐里面的冰块，
对
对，它取用了这个东西，对，但是它某种程度上讲促进了传播，可能会把更多的人拉进去，那可能有的人就是就看进去了，或者他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但有的人就是说啊，这个地方也就是拍拍照嘛。
对，但其实我会知道有一些文化项目会反向利用这些小红书的博主，其实他们
有很多国外艺术家用 ins 做创作的。
对，如果我们利用这些文化现象，其实艺术家很自由，他使用的平台和媒介更广，但是它就是线下大众会使用，包括甚至他们自己会使用的一个渠道，只是说你看你到底是沉溺于当中，还是利用它，
是吗？
退一步看一看的。
就你比如说你要看那个安迪沃霍尔的展，对吧？你看完了之后，你走到那个纪念品商店，你看发现哎，他展东西在卖，你会觉得哇，这个展厅更牛逼，对吧？他已经入侵了你的生活，在反讽性的让你通过消费完成一个对自己消费行为的批判。所以就非常，我觉得这是非常主观也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我记得我们当时跟那个海洋的那个艺术家在展会后聊了，他就说他当时在北京办这个展的时候，就是好多人拿着他的海洋球，他就变成了一个网红展的拍照的景点。
其实他那个圈是比较好拍，
好拍，但是他当时去看到那个场景，他觉得自己还挺受震撼的，就是他其实初衷并不是那样，但是可能就会被观众的解读的过程中，那这种解读的方式是不是就是当下可以也呈现出了当下年轻人的一部分的这种可能并不是艺术家希望的，那它就是两者结合之后的一个结果。
就完全可以你做一个驻场艺术家看观者的反应，然后你再做二次创作。对，我觉得这就或者说你对于观众来讲这都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谭一杰那个其实挺搞笑的，他其实他心里有一个镜头语言吧，就是大家应该怎么去观察这件作品。
对，
所以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网红的打卡点。
他是他自己的那个 心理途径是怎么样的？
他
就是静静的站在
对类似于我就是当观众走进这样的一个海洋球，他应该游走的动线，然后什么时候抬头看，什么时候低头看，他可能对自己所有的元素在内心里有一个排演，他真的是有个排演。
嗯，
但观众不会有这个排演，观众选的是我要扎在哪个点上，拍出来的镜头语言是最好的。
对，我看到的也是，就是我在这个小池子，然后对面的人在对面的池子，然后头上有一个球，然后有只鸟，然后我们就在选景，然后还拿那个海洋球互相砸，然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信息海洋，你知道吗？对。
就是对我个人而言，其实观众如何跟作品进行互动是一个非常 open 的状态，
可以微笑。
然后对，
或者说我刚才想到还有一个点，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布展，就是当艺术家参与作品布展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当然这个事情是我觉得被图像裹挟了，就是很多像装置艺术家，因为我们对外输出，大部分人能来到那个展厅比如说1000个人、
嗯、
OK， 但在出大众媒体上可能有50万人啊，但他们看到只是那一张 picture， 就是那张图、
嗯、
但是我所以说我们会其实有意思在寻找我们作品中最好的那一张图，就是你当然装置是360度你都可以环绕的嘛，就我们布展的时候会有意的去，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做推送啊，做推文啊，让更多人看到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固定视角，可能是一个到三张图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装置已经被压缩成了图像，
嗯
啊，那这个就是跟大众心里的那种我们所谓的拍照视角其实是不谋而合的。但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自己已经在做这个图像的建构了，对，已经受影响了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可能是。我们使用媒体的语言，因为我们需要传播嘛，这个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一个点，对，
嗯，
对，所以但这个点我感觉可能你无论是美术馆，你还要去收录那张图，你要做档案，你也要去记录下那张照片，你因为装置没有办法永久的还原那个现场，有可能一些装置一瞬间，
嗯、
像蔡国强放个烟花，那你他也要记录下那个烟花最美的时候，对吧？绽放到最大的那个时候，他一定要把它记录下。
包括语言本身就是种压缩，就我们没有看过，就大部分我们
嗯。
其实现在在听这个播客的朋友还没看过这个展，应该是这样。
他已经开始想象了，
对，他开始想象。然后我们最多也就是说，你加几个链接，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视频，然后有些图片，那他可能会，如果他愿意，他会来到这里。那么在如果他没有来到，那他就是要他还原嘛，这个东西就是真实场景被压缩，然后或者说转化之后，然后再他重新阐释。
对、
嗯，
这就永远是你说不清的事情。
对。
但我觉得信息传导它必定在过程中会有折损，就哪怕艺术家传达出来呈现成作品就已经有一部分折损、
嗯、
但这个折损的过程就是可能必然的一个结果，但你可能也会在中间再创造一些东西进去，就这过程本身就是我觉得是现代生活的一种浓缩吧、
嗯、
很多时候特别当你媒介介质特别越来越多的时候，
对对对，就会有的时候形成闭环，就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玩，对、
嗯
哎，然后最后你们这个导出的那个主题，就是强调行动的这个主题，我也挺喜欢的。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海洋球，
嗯、
对吧、
嗯？
看完了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赛博女巫，或者说包括要玄那个就是什么未来玄学的这种感觉的质感，对吧？在一个帐篷里面，但这个作品、
嗯、
这个叫
原
麦
吉
会跳会溜出皮肤嘛？
对。
你看题目是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你给我的感受就是，哎，就是很后现代，对吧？赛博朋克、
嗯、是，但其实这个标题，其实艺术家袁文涵他其实有一个自己的造标题的方式，他其实是模仿了那个、
嗯、这个梦到电子烟，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如果当然你勾连起了这个记忆，你就会知道他在对这个主题有所反馈嘛。但它确实是一个向未来投射，但是又好像用到了游牧民族神秘学的那种状态的方式去呈现、
嗯嗯嗯、
这肯定跟他的生活处境、个人气质都有相关。
对, 对，然后再往下一个出口处的就是这个就是老虎机、
嗯、
算命老虎机、
嗯、
对，因为我最近我其实我之前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我们就经常聊一些玄学，就是用、
嗯嗯、
人类学的视角、社会学的视角、用文化研究的视角去聊玄学，或者说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这个东西、
嗯、
跟我们刚才说的角度有点像、
嗯、
就是它的内核并不是说真的是迷信、
嗯、
或者说相信玄学的逻辑、
嗯、
它其实玄学被它功能化了、嗯、那么我最后看到一个算你现在算你这个10年后算你100年后的这个 算命老虎机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特别好玩，就是它里面有解构，但是它又给你一点点安慰剂一样的东西，让你非常开心的走出这个展览。那、我的那个朋友就是最后算出了就三个老板头，说财务自由，他非常开心的他就出去了。对，所以我觉得 OK， 这个展览我不管是不是他给了我什么什么价值上的这个启发，我开心了，我讨了个好彩头。它成为一个功能装置。
我觉得这个结尾可以比较多。
那个是对，那个其实是我们观察局，就是我们自有的 IP， 然后结合这个展一起做的。然后那个三个老板头就包括两只狗，就是我们下面的 IP， 就狗东和狗西，还有老板，就有点带有讽刺吧，狗东西老板。对，然后就是因为它本身是讲职场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当时也是想说在这三个房间能有一些区隔，所以就有现在然后未来超未来这样的一个算命的概念。因为当时我们说现在年轻人，我们一直在说支点是什么嘛，然后我们朋友就突然提说现在是喝酒摸鱼跟算命，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一些点。然后其实跟你说的相似，我们并不觉得现在年轻人是迷信，但他们可能某种程度上需要玄学，就是不确定性太强了，包括房价也不确定，感情也不确定，前段时间双十一的折扣也不确定，所以就是可能在借助一些更宏大的力量寻找一些确定感。但是我们就是年轻人其实追求东西还是挺正经，但是现在都习惯把他们给戏谑化或者段子化，就是包括效果文化啦，包括这种脱口秀，包括喜剧越来越盛行，可能有这个原因，就是可能他不带在太严肃的想要讨论一个东西，所以可能就会把这种带入进来。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把我们想要传达一些东西跟这种形式结合了一下。对，然后包括策展方其实也给了很多好的建议。
他其实在尾端以非常轻松的方式出现，但我们在里面提取的其实是我们发现文字现阶段我们在说文字的力量其实比所谓的视觉文化在尾端更抓住人。其实这一点我们也觉得挺有趣的，大家其实是真的是在读进去这些不同年代。
这个现象很有趣，就是我已经观察到了，就现在这个有的人会为了一句话消费，这句有趣的话印成了图案，图像化了之后印在 T 恤上，印在一个文创产品上，对吧？这句话它本身其实并不具有什么，就它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文学名句金句，它不是那种意义上，它就是一种解构。然后它本身成为了图像，我觉得这个好像新消费很喜欢这种东西。
对，就可能是在你场景化里面提炼的一个很共鸣性的东西。
对，就比如说我们很多手机壳，那就是一句话，然后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其实文字的生产，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当时我们做文字的这些生产是 EOS 这边来做的这些生产。所以当时原本的话术里面就会有现在50年后100年后的这样子一个区隔。
对对，就是会有，当时就是按照现在10年后100年后这样来给大家设定，然后来想一些，就是让大家直接身边的同学来产出，他们就特别有共鸣。我感觉现在大家其实对于很多就寻找一种，一个是找一些支撑自己的这种支点，一个就是归属感吧，或者是一种因为不确定所以想要这个归属感，而且这个归属感越来越不是那种大偶像，就是很多都是那种小偶像，就是跟自己在某个领域很契合的这种小偶像，反而 KOL 这种可能更能成为带给他们一些力量的这种，
就有点像这个感觉。就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群体的一些特征，其实我们自己也就是浪中之人啊，对吧？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站在岸边这样在道貌岸然的说，就是我会感觉是就非常悬浮，然后我们都飘在海上，可能有的人飘有一块甲板，然后人比较多，然后有的人可能是块小小的泡沫板，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个救生圈，有的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锚，所以就是有点像，所以扎根也挺重要的，或者说抱团也挺重要的。对，这个可能是我自己对这个我们就是国内社会的这种青年群体文化的一个很就是很飘啊。对，如果浮得太厉害的，可能就不知道沉到哪里去了，也有可能。
起起伏伏，非常形象的，脑子里都有画面感。
对对，因为就说刚才说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去做这种强价值输出啊，就是一定要把大家赶到岸上去，但是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导向，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还是在行动的个体嘛，对吧？我们自己也是年轻人，我们自己也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或者说更加的就充满了我们可控的变化，对吧？然后我会觉得就是 你形成一个比较，不管是兴趣也好，不管是哪些标签也好，就是一个共同体的感觉。对，你要有社会网络，对，包括即使你是亚逼，打引号的啊，我们说你也要有一个自己的认同，否则你会变成一个被世界啊孤立的个体。对，就是刚才讲到了这个数据啊，我觉得这个展，就是我是第一次看到，其实是由这个一个技术公司，或者说一个以数据为导向的这么一个厂牌，它来孵化一个装置艺术展，或者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群展。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有哪些步骤？这个纯粹作为对于一个策展过程的这个好奇。
其实你刚刚说到技术公司，我觉得菲亚其实可能会露出不那么认同的神情。
对，我们对技术很崇拜。
嗯，不是，我们哎呀，我们很就是很多元复合，就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是很多元复合，其实是一样，就可能就是社会就是要求都比较高吧，可能对人或者对公司都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可能是我们有数据的业务，然后又有内容的业务，其实也有整合营销，包括各方面的业务，整体可能是一个数字时代的一个信息服务商或者内容服务商这样的定位。
就你们首先有很多数据源，然后关于它怎么用以及跟谁合作，对吧？有什么新的探索？
那个，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探索不同场景下怎么样用不同的资源去创造一些更多的，无论是跟群体去做连接，或者跟是一些小的圈层或者是大的垂类这样子。
所以你们的这个共同体，或者说这个公司里面，除了程序员和工程师之外，还有文科生吗？
我们的 EOS 其实就是新成立的内容厂牌，它整体的 slogan 它就叫给你一个支点，然后撑住你或者撬动点什么，其实跟刚刚我们聊的年轻人现在的一些悬浮的现状什么相关，所以其实我们是很想在年轻人这个群体上能够提供一些兴趣部落，或者是去挖掘一些这些洞察，然后包括能够有一些价值观输出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厂牌之后，可能就想以一个比较怎样的一个形式或者事件能够把这些东西传达出去，然后再结合我们原有的优势，所以就有了这次可能结合数据，再结合我们想传达的价值观，然后等等，这样再找了我们非常资深的这个策展方一起来。
但我觉得这个导向就很好，其实长期以来就是这种文化价值批判跟技术的对现代世界的这种绝对控制之间就有一个对吧，有个壁垒，对吧？就是大家总会因为一提到技术就会觉得技术没有人文关怀怎么怎么，但其实早就不是那样了，这个边界早就被打通了。对，而且这个层面上可能我觉得就是当代艺术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尝试，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很先锋，或者说他很这个先知先觉的去做了很多桥梁沟通桥梁的工作。
对我们来说，这个合作其实是挺有趣的，因为其实对我们而言，其实也在观察数据挖掘跟文化生产之间到底那个密切的关联是什么。那其实他们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EOS 其实是在做文化生产，其实说它的文化生产基于数据，但 EOS 也特别有趣 ，Lab 就是非常的要辩证看，哎，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你们是从其他，你们是从。就是原本这个非常这个广袤的土壤里面，这都是新长出来的东西，对吧？
对，没错。
然后这些新的这些突出可能连接在一起，会碰撞一些火花。
对，是。包括我们可能关心的对象是这样子一个青年的族群，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那到底这个面向和族群的面貌是不是我们观察出来的这个样子？其实我们也把艺术家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作为一个切入点去看这个事情。对，所以说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双向验证的过程，但是确实我们就是在提出问题，同时我们也在看，哎，到底年轻的艺术家们是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其实把问题抛给了艺术家来。
对，然后所以对你们个体而言，你们都是就是叫躬身入局的嘛，就是说按照一个非常时髦的年轻人在那样的生活在生活吗？
我们不时髦啊。
你在加班吗？
加班啊，加班就是。
子正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我
作为一个创作者。
对
啊，其实我跟其他几个艺术家不太一样的。我目前还在院校里，就是还可能因为年纪。身份是对，可能我学生为主嘛，因为我可能一周有一半时间得去在学校完成自己的课业嘛。然后剩下一半时间我还是会留给自留地，因为我 学校总是要出来的啊，四年之后毕业啊，那然后可能我会去任教之类的啊。OK， 那那个时候应该是以一个更加独立和独立的一个面貌去做艺术家吧。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我对我自己的期许来说啊，我作为一个年那个时候可能我不再年轻了啊，那我要再给年轻人传达的信号是什么东西？我会想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如果说做教师的话，我不一定要去言传，我可以用身教，对吧？我跟你讲啊，你们老师以前可能还努力过、挣扎过。
嗯，
然后这个是我目前可能想做的事情吧，就是还是对以后的那个我那个比较更好的那个艺术家的身份，我不断去努力，可能在做这个事儿，就是
转，就是其实就是大家不是在不是已经成为艺术家，就是成为艺术家的路上的感觉。
对对对，是这样。嗯，
当时我们也跟几当时策展的就是策展览里的艺术家聊，然后发现很有趣，有几个艺术家其实他们是兼具了就是社会身份加艺术家的这种身份，
是
就是他们
都是现在是很多艺术家都是斜杠青年。
对，就是其实他很入世，然后同时他把这种入世的体验放到他的这个艺术作品里面或者体验里面来。
对，我其实我又刚才脑子里想到了一句，就是已经被作为这个图像传播的文字，就是说可以搞艺术，但是没必要。
对。
但是
你有什么
没有？但是我你看，其实我做艺术家之前，就是我也做过很多，包括我做过策展人，我运营过美术馆、
嗯、啊，是吧？
啊，然后我做过设计师，然后也同样做学生，然后就开过画室，哎，其实很多事情啦。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在某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最终意识到我还是要回归到我最想做，或者让我觉得生活态度最舒服的一个身份上来说、
嗯、
那其实我后来就除了艺术家，后面还会有其他身份在，但是对我来说目前我最想对外输出的自我价值那就是艺术家。因为我觉得当然这个事情可能说的有点夸张，我觉得有些事情在我这个身份和目前的阶段来说是最好的，就是我也希望能把这个事情能做好，或者说也正因为我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我能把这个输出做到最大化，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只有我能做，就是当然是这样想啊，可能也要去努力践行这个目标吧。对，就是
我感觉是好像我们刚才在聊青年一代，然后聊到艺术家，就感觉是这代的艺术家他们本身呈现了一些新的面貌。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对吧？可以搞艺术但是没必要，是不是说艺术没有价值了，而是说我们像以前那样的这个庙堂之上的艺术家的那种权威性被瓦解了。就我们现在如果说这个人是个纯艺术家，然后谁也搞不懂他，或者说他自己就自绝于人民，对吧？自绝于这个时代的非常鲜活的变化，那其实是他是没必要的。就是你可以自嗨，你可以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那如果你是一个很真诚的艺术家，那你一定会回应这个问题。
对，
那你未必是以一个职业艺术家的方式出现，当然那样也可能很好。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我觉得就是在生活里面创作他们的艺术行为，
嗯，
他们也可以被定义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家。
嗯，现在的艺术家其实概念已经相当的广泛，也更加抽象了。
嗯，
当然我非常尊敬职业的艺术家，因为他没有给自己，
他们很勇敢其实，
对，
所以他对自己追求的东西很坚定，但这个坚定里面当然也有单一性和他要付出的代价。
嗯，
其实这类人也非常值得被尊重。你说的那句话我就觉得特别搞笑，特别让我想起宋冬老师的那句话。
而且关键这句话是印在一个农村的那个墙上，不知道是谁写的，然后
是我吧，可能是
因为其实有一位艺术家说过，做了也白做，不做白不做，
做
了也
白
做，对。
但是艺术一定是很超脱于就是纯粹的嘛，就是我作为一个不是艺术直接生产的这个，可能就是看艺术的人，如果你太高太有，如果我看不懂，是不是他其实纯粹的基于自我表达，他其实不需要受众或者这个部分去。
我觉得可能里面有这个人的性格差异。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做了一个很真诚的表达，你比如说像我特别喜欢物尽其用，我把那个展览就是给我们家长辈，对吧？就是我就给他讲这个东西，我发现他们都是可以共鸣的，对。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你看到了材料和这个场景背后的人，然后我会觉得说他的这个形式是那么的有创造力。对，但有的人的性格他可能就不太愿意自我阐释，或者说把自己的一些经历拿出来创作，他更多的是一种
感想和感受，可能那个东西非常晦涩，非常暧昧。
那下一步的工作就交给机构。
就是他不需要考虑到怎样让其他更多人。
哎，我去看，我前一阵去看那个博伊斯啊，我真的是我就是进入不了，你知道吗？我就是觉得这个生活经验太陌生，然后他的那个时代语境也很陌生，所以他更像一个停留在这个艺术史里面，我要去了解借鉴的一个就不那么鲜活的存在了。但有很多人很喜欢博伊斯，
我也很喜欢，很喜欢。
就他，他很勇，确实，他很。
但是就像你说的，他要回到他的时代语境。
对对对，你得用他的方式去理解他。
对,
对，
包括他的人生履历，你再去回想他做的这些决定和采用的元素，和为什么要社会进步就一样。
对，
或许他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艺术网红。
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他写的字条就是我们今天的小红书。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介入社会生活去影响更多人，他带大家去种树什么的，就是这样。
我前天就认识一个那个拍纪录片的朋友，他就特别搞笑，他说他觉得郭敬明是这个时代就是最了不起的一个文化生产者，就是他把郭敬明的文化产出完全给景观化了，然后这当时他解读之后，郭敬明才有那样的价值。
对，他解读就很有趣，就包括可能很多高的艺术通过策展人或者什么之后，他就不再是没必要了。可能如果他单纯出来，可能是如果大家没有办法通过一些通路了解到他的内核，他就没有。但是如果是通过其他渠道或者媒介，就是可能有一些媒介的方式，让大家他的内核就变得很有必要。
我们可能做了很多语境的铺陈，可能做了很多上下文的提供，那这个可能是给所谓的观众大众去进入的一种方式，但我们没有强求的就是共情方式要不要那么通，其实我们可以运用现代式的这种。
所以这个 UCA Lab 后面还有哪些，就是我们可以提前预告一下，或者说你们有哪几个大的方向会根植于上海吗？还是说哪些城市都会铺开？
上海肯定是一个大的未来的方向，因为 Ash 也是刚刚开做第三个展也不久，那我们在南京西路的这样的一个商圈的位置也会有自己的美术馆的 Lab 的美术馆群，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工作。对，所以可以现阶段可以预告，就是图像的选种依旧在陕西北路那个空间持续展出到二月份，Andy Warhol的展也是在2月20号。
就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我们 EOS 包括旗下的一些 IP 吧，然后也会带来更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吧，来带来更多对于青年的，包括对于青年的思考或者文化和青年生活方式的一些观察。
我也没有什么，我下个月18号有个双个展啊，在金朝八弄上海这边附近的一个空间，对，也是对自己新作品的一个梳理，对。
希望艺术家其实在我们更多的合作中有
更多。所以我感觉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圈层吧，就是有内容生产者，有艺术家，有策展方，有媒体，然后包括和我们的听众一起，其实就如果你听到这儿呢，我觉得还是很想为你鼓掌，就是你深度参与了，对吧？一个就是当代艺术的这种场景和体验，对。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三位。然后最后，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位于上海 K11 B3 层的这个《浪潮与浪潮》的展览。OK，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特别活动啊，就是如果你，我们还没想好就怎么赠这个粉丝福利，但是我们会把它都挂在评论区，对，如果在上海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好，那我们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